在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这章的题目是审判救恩。其实整本以赛亚书都是围绕着这么一个中心。以赛亚是传扬神的救恩，他本人的名字也是救恩，但是他的叙述当中是包括审判与救恩。因为不经过审判就得不到救恩，神要审判他的儿女，目的是叫我们得到他的救恩。所以整个的题目就是审判与救恩。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七节，黑暗变光明，这段黑暗变光明，这段里的是关系到先知的预言，讲到基督再来，它包括的是基督两次来，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黑暗变光明，基督就是光，而且是大光，他就是那一个为我们而生的那个婴孩，他带来拯救，他带来和平，带来公义，带来国度。所以这一位，所以这七节到第九节，那他的背景呢，就是现在前面，前面我们看到，因为神的百姓在那里不听神的话，不以神的法度为标准，而反倒是追求邪恶、交毁、行阴术，所以得罪神。所以结果在上一章的最后就提到，结果呢，他们遭到了黑暗、痛苦，被赶到黑暗当中，没有光明啊，所充满的就是痛苦。但是经过痛苦以后呢，接下来的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所以上一章的末了是先知所指的，就指的他们要亡国被掳，因为他们充满了罪恶，所以结局什么就是亡国被掳。那经过亡国被掳以后呢，今天第九章从七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经过痛苦神的恩典临到，经过审判神的救恩临到。所以这一段里面就是可以体现出审判与救恩，因为上章经过了审判，那就是经过亡国被掳。从犹大家来讲，我们这个是七十年被掳，那以色列家更惨了。那救恩是怎么带来的呢？就是耶稣来的，耶稣第一次降世带来神那里的光，就带来光，是黑暗的百姓能够看见神的光。所以我们看第一节，一节到七节讲的黑暗变光明。黑暗怎么能变光明呢？那是因为神的百姓经过痛苦。所以第一节说，在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在痛苦中，在黑暗中，那是因为有罪，有罪一定是痛苦加黑暗。所以神审判，这个审判是很长期的，好比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也经过很长的时间，灵里是在痛苦，在黑暗当中，在管教中，在责罚中。在这神的目的还是要把救恩引到他的儿女，神的目的还是要把神的恩典引到，所以经过痛苦恩典就引到。所以这一节说，在那受过痛苦的，痛苦是怎么说？就是前章所讲的，因为他们追求结束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所以下面说就必不再见幽暗。因为在罪恶中你就是黑暗，甚至是幽暗，连光都没有，今天在黑暗中摸索没有光，因为主就是光，主的话就是光，如果一个人在信中，他就是看不见光，哪怕你天天看圣经，你也看不见光，没有光，这个也没有恩典，都是痛的。但是你呢，经过痛苦和黑暗以后，你就不再见幽暗。下面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指着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的荣耀。那这些就是讲到预言了，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这两块地方所指的什么？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所传福音经常所在的那个加利利。所以耶稣在世说叫做加利利地或者加利利海那一带，这个地方是耶稣开头传道是在加利利，而且也经常在加利利，他最多的时间是在加利利传道。在加利利所包括的就这里第一节所指的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为什么神的恩典先临到他们呢？因为他们受苦最多。所以这里说被藐视，曾经被藐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使他们降卑，这个苦难使他们降卑啊。我们根据呢，就是圣经的根据就是王下十五章，列王下十五章，就是北国 为神，所以结果呢，雅各就把他们掳去。雅各掳去，结果呢，换来很多外邦人住在这一块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是犹太人，但也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可能有犹太人，但是也很多外邦人。所以下面就说了，这是沿海的地，而且是约旦河外，也包括约旦河外。这个约旦河外，我们知道就是指的约旦河的东边呢，基列地啊，基列地约旦河外，还有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为什么叫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呢？这就是因为在当初啊，在王下十五章那个时候，在公元前了，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首先被亚述掳去，所以有很多人真的已经不是犹太人了。因为外邦人就在那里，亚述把外邦人迁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从来都不来往，因为他们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北国的人，所以这也就是包括在这一块地方的，所以也被称为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以赛亚书第九章啊，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一段。所以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从前他们是曾经被藐视，但是现在呢得的荣耀，哎，恩典就临到他们，被藐视就受审判，神管教，神责罚，他们在痛苦，在黑暗当中。如今呢，不再被藐视了，乃是什么得的荣耀？这个荣耀哪里来的呢？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他带来的荣耀，他带来的光，这个光就是耶稣自己。所以第二节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就没有光，没有基督来到世界，以色列百姓非常痛苦，在黑暗中啊。他们后来是在耶稣的时代，我们就沦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本来是被亚述掳去，以后呢，我们知道根据历史，最后就是落在罗马帝国的手里，在罗马帝国来游历，所以黑暗痛苦。但如今呢，要得到荣耀，这荣耀哪里来的？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大光，这个大光就是耶稣自己，他就是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是光，主这个光是生命的光，是真理的光，主本身就是光。”所以这个光他们要看见，就是耶稣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也就形容这一段，当时也引证这一段，就是耶稣来的。首先这些人蒙恩，就是加利利这一代的人，也就包括刚才一节所说的这些地方，沿海的地方，约旦河外和外邦人加利利地，他们就蒙恩了，因为耶稣在那里传道。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所以没有耶稣，人都在死荫当中。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本来都在死荫当中，可能生活很好，条件很好，但是实际灵性的光点、生命的光点什么，是在死荫里面，没有光，没有生命，没有真理，没有真神，所以在死荫中暂时见到了大光。所以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啊，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好像人分礼物那样的快乐。所以因为耶稣来到给他们传救恩，耶稣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把天国的信息带给人，这真是见到了大光，所以他们就蛮有喜乐，而且能够什么，能够繁多，许多人蒙恩，所以国民增加，他们繁多起来，就增加他们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就好比是收割的喜乐。每年呢，到收割的时候，人最欢乐，就是一年的劳苦，最后他们满得丰盛。这耶稣来，为什么说是如同收割的欢喜呢？因为耶稣来，不但给我们带来生命，而且给我们带来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他们如同收割的欢喜，好像人分礼物那样的快乐，就是代表得胜。这个得胜的人，好像打仗，你打胜仗以后，你一定得到战利品，好像分礼物，你就得到礼物了。如果你没有打胜仗，你什么礼物没有？你成了什么？你成了被掳的、被囚的一样，这么可怜。所以这就是耶稣给他们带来的恩典、丰盛、得胜，而且和释放。你得到释放呢，能够得胜仇敌呢，这都是耶稣来。那当然很明显，这几节圣经给我们看到，是先知所预言的基督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带来大光。那今天呢，这个大光要普照全地，借着我们，这耶稣是光，我们也是光， 刚才告诉你，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的成功，不再是以色列家这种归会，而是成为外邦人的光。以赛亚四十九章还讲，要成为外邦人的光，这就要把主的救恩要带到各地。这个光代表救恩的光，救恩的光要领导全地。下面我们再看第四点，因为他们所做的罪恶和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都已经折断，好像在雨天的日子一样。那这些就告诉我们，耶稣来给他们带来释放，实在是带来真正的释放。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提到，耶稣说：“天父的儿子使你们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使你们自由。”所以耶稣来了，不但是带来生命，而且带来自由。所以这里说，所说的罪恶没有了，就折断了。你今头上的杖和欺压他们的棍都已经折断。好像缅甸的意思，缅甸就是四世纪第六章第七章，那是长期欺压神的百姓，后来神兴起基甸打败了缅甸人，所以以色列人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得到太平。所以说就好比是缅甸的日子大大得胜一样。所以这个重恶是什么重恶？是罪恶一样，像犯罪的重恶一样。重恶是什么？是杖，是棍。恶我们知道是代表什么？代表罪孽，也代表律法。也就是说，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告诉你，这是律法的恶。耶稣来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恶，你不能跟着状态走出你黑。如果律法要求我们这样那样，我们根本都做不到，所以也是一个律法的恶，也是罪恶的恶，好像一个恶一样压在你的肩头，所以你不得释放。但是耶稣来了，这些都折断。那肩头上的杖和这个棍子是代表什么？就代表这个列邦对他们的辖制，代表外邦帝国。那我们翻过来看第十章的第五节就知道了，请看十章五节，我们大家念这一节啊。以赛亚书我们翻过了一页，十章五节这里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所以很明显，这个棍，这个杖，就代表本来神界的亚述或者外邦帝国在管教神的而已。如今呢，耶稣来到，如今呢，因为他们经过痛悔，他们得到主的救恩，他们就从苦境转回，黑暗变成光明，他们得到了自由，这个棍子也折断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整本圣经看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是这样，是一面接着外邦或者亚述，有的时候接着巴比伦来管教神的儿女，然后呢，神反过来就管教这些外邦帝国。无论是亚述和巴比伦，后来都受到了神的管教，神的责罚。神一面利用他们成为棍子来管教，像一个鞭子来打孩子一样，然后呢，神把这鞭子棍子神就要折断，这都写明神的爱、神的禁止和神的允许。第五节，但是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被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到第五节为止，那这一小段都是看见耶稣第一次来所带来的恩典，也告诉我们就说了，本来他们充满了战争，现在呢，战争也停止了，所以就不需要这些了，什么战衣了，这些都烧掉，都毁掉了。我们这个连以色列家、连犹大家、连自己里面都没有平安，他们里面也都是许多的征战。所以如今呢，耶稣来带来真正的和平。那耶稣怎么来的呢？他究竟是谁呢？第六节、第七节就给我们见证，先知所预言的这一位，就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四个名字、四个方面，也就从这段里让我们更认识他，也更认识他给人类，只有他给人类带来救恩，黑暗变光明。这里是指的以色列，实际呢也可以说代表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在黑暗中。如果你不得到主的救恩，没有看到光明的时候，可能都在痛苦、都在黑暗、都在死荫当中。唯独这一位婴孩，就是从女所生的婴孩。第七章十四节提到了神是一个兆头，就是从女怀孕。现在第九章又讲到这一个婴孩，也就是借着以赛亚在七章已经预言的那一位，就是是一个兆头，只有从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就这一位是什么？是天知所预言的，也是神把这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所以这里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谁赐给我们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下来的。那这个意思就是神会爱人，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就白白的给我们，他的日理如一样就赐给我们。底下就讲到这位主，这里整个的是介绍耶稣基督，圣权就站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他来要做王。他要带来一个政权，这个政权是公义的国度，是和平的国度。从地上来讲，就是千年国度；从勇士来讲，将来基督，我们和基督要永远做王，永远一同来做王。所以政权担在他肩头上。底下讲的他的名字，大家看看，他的名字是什么？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任在他的肩头上。他名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在这一段预言里，包括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所以先知的预言往往是双重的。有时候你看见是讲的第一次来，接下来的还没有应验，那当然是指的耶稣第二次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他说这个婴孩政权担在他肩头上，那这句话就没有应验。耶稣第一次来根本没有做王，也没有政权，耶稣一点权力也没有，是不是？他们就是什么？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儿子。啊，这个穷苦，这个贫穷，在肩上的马槽里，一个布是他的一个记号，包着这个婴孩。所以耶稣有政权吗？没有。可见的就是什么？耶稣第二次再来，是先知的允许，是神的允许。政权背担在他肩上。下面说他的名字，他的名字第一个是奇妙测试。这个在英文里大家看，他原文的意思，他英文里很清楚，这是一个名字，叫做奇妙的测试，不是奇妙加测试。这不是两个名字，这是一个名字。所以就是说，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奇妙的策划者，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神借着他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伟大的那个救恩的计划、救赎的计划。神有计划，所以他是一个奇妙的测试。测试就是一个设计者。什么叫测试？啊，出谋划略，这个做这个做设计的，就这个意思。他是个设计者。他是个奇妙的测试，他的名字，第一个名字我们记住，而且大家知道这里连着四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叫奇妙的测试，第二个名字全能的神，第三他是永在的父，第四他是和平的君，每一个都是大写，在英文里是专用名词，表示他是唯独的，唯独的只有这么一位，他就是那一位奇妙的测试，所以他有伟大的计划。他对人类有他的计划，对犹太人有他的计划，对教会有他的计划，而且今天你我也在他的计划当中，他也愿意，他也乐意把他所拣选的人都划在这一个计划之内，在他的计划里面，所以这样他就是奇妙的测试。第二，说他是全能的神，这个全能的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位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全能的。他无所不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所以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对他的认识，第一他是个奇妙的策划者，第二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对他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信心，他能改变人，最大的神迹就是借着他死里复活，十字架的神迹，死里复活的神迹，不但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而且他能改变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因为他是全能的。所以当耶稣回答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是求耶稣吗？你在天上给我写神迹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底下呢，这除了约拿的神迹，这就是他是全能的神迹。约拿的神迹什么？就耶稣啊，为我们三日三夜死而复活，死而复活，这就是他的全能。他的全能是彰显在。”他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活，他有死而复活的大能，他不在他自己之间，他把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而且他有全能能改变 信你能够改变我，所以我们要完全信靠他，这是第二个名字。第三，永在的父。这个永在的父重点的是说他是永远远远存在的，他看过每一个世上的人，甚至包括还没有信主我们就得到主的眷顾，得到主的看护，得到他，他是永在的父。第四，对，他是和平的君，世上没有和平，仅是统治者，他一天的高呼和平，实际背后都在扩军备战，哪有和平呢？在这位置他来的是和平的君，所以想到这一点来讲也没有应验。主再来，主第二次再来，那就是和平的君，他给我们带来千年国度，我们也值得一同掌声，所以他是和平的君。所以说他不但带来救恩，他还带来和平，带来平安，带来和平，带来和睦。也第四个，他的政权与平安并加增无穷，就是他的权力不是一时的。你看地上的政权，那几个朝代就过去了，那几个王接下来就换了朝代，非常的短暂，而且变化无穷。但是呢，这一位神他的政权和平安是加增无穷。我下面还告诉你，这叫永远。所以难怪呀，诗篇里面就称赞我们这位神，诗篇四十九篇呐，六节七节就告诉我们说，神呐、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为什么说他的政权和平安能够加增无穷呢？下面就给我们解释的，因为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因为他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所以才能够加增无穷。地上的国度为什么短暂？为什么这么多变？因为里面充满了奸恶。所以传道书说呀，连日光之下，连审判之处啊，都有奸恶，所以没有真的。真正的和平和真正的一个这个稳固的政权是不可能有的，但基督带来的政权是什么？平安、政权是加增无穷。下面说他坐在谁的宝座上？大家看，他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大卫的宝座你去看英文也是大写，就是不是耶西的儿子的大卫了，就是说是什么大卫所带来的这一个，这一个什么，这一个宝座。这个宝座不是大卫当初做的宝座，是借着大卫所产生的这一个根，这个允许，这个子孙，这是耶稣基督他要做的宝座。所以在这里写大卫的宝座也是大写，专有名词。这一个宝座就是神借的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之中应验，集中的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要做大卫的宝座。所以大卫的国是代表基督的国呀，所以拣选大卫所以这个宝座。因为在撒母耳下第七章，神明令跟大卫允许，你的家和你的国要在我面前存到永远。其实大卫的国也没有存到永远，这个后来被掳了，被掳以后我们这个被掳归回就没有，再没有王朝了，怎么样就没有了，都省长了。在这里允许落在谁身上？就是允许直接在主耶稣身上。所以我们感谢神呢，通过这几节，我觉得第一章非常重要，让我们认识这位神，为什么他能够使黑暗见光明，是坐在黑暗死荫中的百姓能看见大光，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那这个宝座呢，下面说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这是不会动摇。地上活动真靠不住，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好像很多都是在风雨飘摇当中，哪有稳固？没有稳固，不是经济问题，就是这个这样的问题，政治的问题，许多问题出现。这里他的国是坚定，是稳固。为什么坚定稳固？因为公义公平为根基，公义公平为根基，所以才稳固。所以诗篇，请大家看一下八十九篇。诗篇八十九篇，讲到神的宝座到底什么是根基。八十九篇的第十四节，找到了，我们请大家一起读。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宝座和地上的国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的国不是属这个世界，正如主耶稣一样，应该是属天的这一个国度。大家一起念。公义和公平，正义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没有公义公平， 也可以说就没有出爱臣子。整个根基是公义公平，所以他要求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他的教会，我们也要追求公义公平。我们追求他根基的那个要求，那我们才会看见他的慈爱从此停在他面前。他蛮有慈爱，蛮有信实，他的恩典就会引导我们，所以要追求公义公平，因为他就是公义公平，还有公义公平设立他宝座的根基，所以他的宝座是什么？他这个国度是坚定，是稳固，而且从基直到永远。那以上这一段里面，这预言主第一次来，也包括耶稣第二次来。那怎么成就呢？下面最后一句告诉你，这个第七节的末后一句说：“花一心只有花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说神是阿拉法，他是俄米伽，他自己的热心要成就，这不是你我。不决定于我们的意志来决定神自己，神的旨意他一定成就，他有他永远的计划，他有他的一个规划，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谦卑尊他为主，让我们认识他，他就是他的名字是什么？是奇妙的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所以从这几方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基督的属性，他的永远的属性，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尊他名为圣，求告他的名，我们就得得救。他的国是稳固的。那这一段呢，也告诉我们，还有我们再恢复再回来啊，还是一点我要补充几句。第一节啊，有一个重点，刚才我们没有提，是什么呢？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受过痛苦的将要见到大光，受过痛苦的基督的救恩就临到他。这说明什么？说明受苦是对我们有益，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我们许多弟兄姐妹，我们落在苦难中，你不要灰心啊，你不要看眼前啊，你也不要因此就埋怨或者就抱怨神，因为什么？受苦是对人有益。我们从以色列家，从犹大家，我们看他们受了很多苦，而且有些苦的确是因为自己本身有问题，很管教，很责罚，哪怕这样的苦都是对人有益的。第一，告诉我们神的爱，因为是爱我们，所以神管教，神责罚，正如以色列一样。还有呢，有些苦可能只就是在熬炼我们，你也没有犯什么罪，但是为什么受苦呢？是熬炼，是为了借着苦难把我们带到更深，使我们更认识神，也更彰显神。所以诗篇119篇、啊、我念两次圣经啊，大家就知道苦难实在是对我们有益。119篇的67节和71节这两节，67节说：“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我们不经过苦难，我们常常走错了路，走迷了路都不知道。首先呢，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这是67节、71节、71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念，正好啊，一起念。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不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这些圣经是可以唱的，我们应该常常思想，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们每个人都想的，可能没有一个人没受过苦，可能你肉身没有苦，你心灵里面家庭的重担，当地的事情，许多的折磨，许多环境，神的对我们的对付，这都是苦啊。与我有益，为了叫我们什么学习你的律例，其实受苦是对人有益的。还有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4章。以前4章1节告诉我们，受苦对我们是有多大的好处。为什么说受过痛苦的人以后就不再见幽暗？新约彼得前书4章，这个两半的圣经呢，就是338页，第4章1节，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将这样的心智作为根基，受苦使你得胜。根基什么意思？战胜仇敌，战胜肉体，战胜老我，得胜世界。你把受苦的心智当作根基，我们每个人要有受苦的心智，那你就能够得胜一切。如果你从纯心的就没有这样的心智，那往往一点苦难就把我们压倒了，一点苦难可能我们就软弱了，起不来了。最要紧的是下面一句，我们大家一起念：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主要是这句话，因为在肉身这 已经以罪断绝了。这就是神叫我们受苦的目的，叫我们以罪性断绝。这个罪，这个罪是指的罪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原罪，我们的亚当的这个本性。受过苦的人以罪性断绝啊，我们这在英文很清楚，一个是有 S， 一个没有 S， 一个是 sin， 一个是 sin。 sin 就是罪根，就是罪性，所以这里就是没有 S 的罪性。罪行，罪的行为就是加 S 的，就是经过苦难的人罪性断绝。好比约伯一样，约伯并不因为受苦犯罪，但是约伯为什么受苦？神让他被炼净，让他以罪性断绝，使他更荣耀神，更成为一个完美的祭。所以神有他的乐意。所以这里第一点我觉得很重要，那受过痛苦的人，你经过苦难，就把你带到丰富之地；你经过苦难，使你从经过黑暗，使你把你带到光明。所以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黑暗变光明。第一节的第一段的题目就是黑暗变光明，这里包括了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带来的宝贵的允许。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八节到十二节，请看八节到十二节。这一段转回来又讲到神的审判，从这一段到下面好几段里面都提到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神的审判领导了以色列。在这里的以色列主要是讲北国，北国以色列的光景。以赛亚虽然是南国的先知，但他的预言里有的时候也提到北国，那这里这几段就提到北国的光景，就是以色列。最终呢，就是被亚述所亡，被亚述所亡了，以色列结果就被亚述所亡。所以在这段的最后就提到，所以我们现在看八到十二这段什么意思？讲到以色列作恶遭神怒，作恶遭神怒，什么恶？这里也具体的提出来，因为以色列从骄傲自大，骄傲自大抵挡神，反抗神，背信弃义，所以结果呢遭到神的怒气。而且在这一章下面从八节以后有三次提到一句话是同样的，就是十二节的末了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显现，他的手仍伸不住。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十七节末了，大家看，我把第三节指出来，第二次在哪里？就是十七节的末了，这里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显现，他的手仍伸不住，就是神还要他怒，神还要他怒。第三次是在最后一节二十一节，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仍伸不缩。这叫做三三四次。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神的百姓三三四次受管教，三三四次不受教，这个听话，可是神的怒气没转向，还没有悔改。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那是第四次了。所以讲到神的审判对以色列，应该是到十章的第四节。等一下我们如果来得及，我们这一段应该停止在十章的第四节，因为十章的一节到四节仍然是指的以色列怎么样强暴，最终被掳。所以第四节说虽然如此，大家看见没有，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仍伸不住。就好比父亲一样，本来可以不打你了，你还不听话，你还不乖，你还不怎么不改口，那结果还得再打，接着打，打四次，接着讲了四遍，那就说明神实在是神不得不审判，不得不管教，但是神的目的还是爱，还是爱，目的还是要把救恩领导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先看八节到十二节，我们翻回来八到十二，主使预言怒于雅各家，怒于以色列家，这明显就是在北国。什么叫预言？你看英文就是 message， 就是神的审判的信息领导了北国，神的审判的信息领导，当然是借着先知了，领导了他们。怒于雅各家就是神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指的审判的信息领导他们。什么信息呢？第九节，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这更明显了。以法莲往往是北国的代名词，你像何西阿书常常讲的以法莲，其实就是指北国。这个以法莲和什么？和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什么居民？这你都要知道，你们大家都要受审判。这个信息是领导你们每一个人的，就是说你们都要知道，知道什 说的什么话呢？第十节就是他的话。第十节有引号，我中文也看不出来，实际是有引号的。就这话谁说的？这就是骄傲自大的百姓说的话，而且是什么？你们凭着骄傲自大的心里说话，就是心里说的话，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神的怒气一直领导他们，因为他们主要的罪是什么罪？骄傲自大，骄傲自大。不但骄傲自大，你再看下面第十节，就看出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在说，说砖墙伤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这个建筑英文是重建。你不是给我们拆毁吗？你拆毁我们还重建，这是对神抵挡的话。你把我拆毁了，我再建。你把砖弄倒了，砖倒了，我造凿石头，凿出来的。用凿就是意思说，我更加的建立的更坚固。我用凿出来的石头来建造。别说桑树砍了，我却要换桑木树。桑树啊，其实在英文就是无花果树。你不管什么树都比不了香柏树，现在香柏树是建筑的材料，是建造房屋啊，一切房屋最好的材料是香柏树。意思说我还要造得更加坚固，谁要拆毁他说他要建造，其实这也是妄想。谁要拆毁就是要拆毁，我们从耶利米书就可以看见了，神借着耶利米所做的工作就是先拆毁然后再建造。这句话今天也适合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上。如果我们的旧生命不被拆毁的话，我们的新生命能不能建造？大家说能不能啊？不，没办法建造。要拆毁，但是他怎么样？他说：“你不是把砖墙塌了吗？你给我弄塌了，我呢还要再建造，还要再建造。”这是对神的不服气，这是一种骄傲自大的心理。要重建，所以下面第十一节就是神的回应。你看神怎么回答？你这么骄傲，你这么自大，你心里说话。你还与神为抗，抗来抗你，来什么？来抗敌，那与神来相抗，那你结果是什么呢？第十一点，神说，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信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你以为你能够重建什么呀？你凭自己根本不能建造，因为神要拆毁。你不听，你不听神说，我兴起仇敌。立信就是亚兰人，亚兰的当时的王啊叫立信，神说我兴起亚兰来攻击你。并要击中以色列的仇敌，并要击中你的，意思说我还要兴起别的仇敌。这里没有说，那当然很可能就指着亚述，从最后这个亚述死去了。我不但兴起立信这个敌人来攻击，而且我还要什么击中别的仇敌来攻击，来攻击还不够。下面说什么？以色列被加工，东面有亚兰人，就是立信呢，东面有亚兰人，西面呢有非利士人。就能两面加工嘛，东面这是亚兰人，西面是非利士人。那以色列在当地怎么样？他们要张口吞吃以色列，把你吞吃。你还一骄傲啊，你还自大呀、啊？所以我们可不能骄傲，自高的人一定要降为卑，自卑的人才能升为高。你这么骄傲，神说我要把你打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只有谦卑人才能在神面前蒙恩。结果怎么样？神说把你吞吃。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神的怒气没有转消。其实啊，神实在不忍心打他的儿女，正如我们做父母的一样，打在孩子的身上实在是痛的父母的心上。你说你每次打孩子你忍心吗？神也是这样，但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悔改，所以接下来一节我们就看到，现在我们看点再一小段13到17，请大家看13到17，这是又一小段。这段的题目就是神再次击打，神再次击打。那为什么神再次击打？为什么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你看第13节就可以看出来，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不归，你不归还得挨打。没有，两个没有，没有归向，也没有寻求。所以这就提醒我们了，我们怎么做乖孩子，我们怎么样少挨打。神的恩典就领导我们，那就是你要归向神。所以先知书里常常讲，来吧，我们要归向神。有的时候提醒是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到主的家里，神的家里来。家就是爱，天父双手在等待我们。所以他们怎么却是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第二， 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归向主，我们要寻求主，这是这一小段的要点的。我们不要像这些以色列这么顽梗悖逆，这么骄傲自大，我们要谦卑。我们查经读经目的就叫我们能够归向他，要寻求他，寻求什么？寻求神的道，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听，我们要受教。他们没有这样，不肯归向神，也不肯寻求神。所以十四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对神的管教刑罚就来到。怎么来到？就是把他的头和尾终之以芦苇，神一日之间都给他剪除。什么是头？长老和尊贵人，就是那些个首领，那些尊贵人，那些贵族啊，那些首领最杰出的人物啊，结果怎么样？神说我一天之内我就把你剪除。后来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就在一天之内就完了，一天之内就仇敌就来了，整个占领，把你头给你剪除。用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就是伪，头尾是最重要的了，先知就是伪。结果这先知是干什么的？是用谎言来教导人，一天骗人。这样的先知当然神要什么？神要剪除。你不管是哪个长老，你是什么，都要把你剪除。下面说，因为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那就包括不管是首领还是先知尊贵人领人走错路，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这个瞎眼领路的有祸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二三章是多次提到，你们这个瞎眼领路的有错有祸了，又引导百姓使百姓走错路。下面已经说被引导的都必灭亡，就说引导的引人走错路的也是有祸的，那你被引导的呢也都走迷，应该这么翻译，也都走迷。因为你被引导嘛，你愿意听他的，明明他不对，有的时候是看不出来，有的时候因为喜欢怪异的教训，喜欢外面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感觉神迹奇事，你喜欢你就受迷惑。所以我们不要喜欢这些外面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立竿见影的东西，而不好好追求主的道，那结果就受迷惑呀，受迷惑。所以为什么前面十四节说宗旨与芦苇神也要剪除？这个宗旨与芦苇就是指的百姓呢，头与尾是指的领袖先知首领，宗旨与芦苇就像百姓一样，所以最后也被剪除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爱听啊，你受迷惑，你喜欢接近这些人，你喜欢看热闹，你喜欢这个明显的这个大神迹有大奇事，而不喜欢主的道，不可目不直接来找主，结果都必败亡，就是也都要受迷惑，都要走迷，也都走迷。也是这些，所以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悯他们孤儿寡妇，那就是都被掳，连孤儿寡妇都不能训练，少年神也不喜悦。为什么呢？下面因为个人是亵渎的，你去看英文是什么？是不敬虔的，连老带少，是啊，连少年也是这样，都不敬虔，而且是作恶的，是行恶的，又不敬虔又行恶，所以难怪神说什么，我都要把你剪除，我都不喜悦，我不怜恤你们，都不能怜悯，并且个人的口都在做什么？都说愚妄的话，就是邪恶的话的意思，都说邪恶的话。又不敬虔，又行恶，又说愚妄的话，从行为到言语，那都是作恶的。所以神说我不怜悯，我不喜悦。那不喜悦神的愤怒领导，可不就是被掳啊？最后就是亡国，就是被掳。所以十七节说，这里最后就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就说仍先不说。所以接下来又一个，所以你看这里经了几个小段，今天我们就按着小段来分，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不受教。所以今天我们不怕啊，我们怎么样？神管教我们，怕的是你在管教中你不受教，老不认错，老不知道主为什么管教，主为什么责罚。要知道，要悔改，要归向神，要寻求神。但这一段里还是没有寻求。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是这一段的最后一段。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但是并没有完，应该说对以色列的审判要应该到第十章的第四节，到十章第四节才算完。所以我们看以色列，我们就应该成为我们的镜子。我们知道列王啊，一切事情啊，以色列犹大的历史实际就是我们的镜子。我们要多照照镜子，就知道我们的本性常常也是这样刚硬，也是这样骄傲自大，也是这样的 常常是不肯归向神，又不肯寻求神。所以这里就带出了第18节到21节的这一段，这段的题目是继续犯罪奔向灭亡，结果就是奔向灭亡，继续犯罪。我们看他们是怎么样继续犯罪，这里啊我看至少有五个方面，就这一小段里面。所以结局就是神要审判，结局就是王国在亚述的手里，在外邦亚述的手里。第18节，邪恶像火焚烧，就是他们的罪也像火一样。所以圣经有的时候火是指的好的方面，神的爱火、十字架的火、祭坛的火，但有的时候这火是指的罪恶。你看新约里讲欲火攻心了，情欲像火，是不是？我们的舌头也像火一样，那个点着最大的树林，那个污秽整个的世界。雅各书3章啊，讲到我们的舌头也像火，就随便讲话就能够惹大事，是不是？都像火。这里说邪恶像火，就是说他们犯罪作恶，简直像火一样，自己焚烧了自己，毁了自己，也毁了全地，烧毁了经济和吉利。其实经济吉利也就是他们，神的儿女不听神的话，像经济吉利一样的悖逆，结果呢就是一把火烧了，经不起火烧，在仇敌的树林中就着起来了，就着起来了。所以难怪雅各说呀，小小的舌头啊，就是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雅各书嘛，3章5节，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当然我们许多的罪，舌头也是个火，才惹祸的，煽动是非，挑拨离间，造谣生事，都是我们的舌头。抵挡神，亵渎神，攻击神，也拦阻人蒙恩，叫人不要信主，叫人不要爱主，就是我们这个舌头。所以犯罪作恶都招起来了，结果都成了这烟柱旋转上层。底下说神的烈怒也像火一样，你既然是这样的犯罪啊，不知羞耻，一直的这样像火一样的燃烧，而自己呢最后把自己消灭。所以第19节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所以神的怒气啊，圣经常常讲神的怒气也像烈火，因为神就是烈火，表明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威严的，神是可畏的，像烈火一样。他的审判、公义、祭血都像火。底下无人怜爱弟兄，这就是第二样罪。第一就是邪恶，邪恶如火。第二什么？邪恶里面当然包括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常常点火，点火自焚。第二就是无人怜爱，谁也不爱谁。好像啊，保罗讲的末世的危险呢，在提摩太后书3章啊，人就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没有人爱人，无亲情不结怨，也不孝敬父母，没有人怜爱，无人怜爱弟兄，到这个地步。所以耶稣也讲了，不法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渐渐冷淡，本来还挺爱主的，现在你都找不到他们，无人怜爱弟兄，这是第二点。第三是什么罪？就是20节。具体啊，这章这一段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具体他们有什么罪，为什么神的烈怒没有转消，什么原因。第三个罪什么？贪婪抢夺。20节，你看这里说，有人右边抢夺能受饥饿，左边吞吃能不饱足。贪婪呢，贪得无厌，抢来抢去也不能饱足，这就是世人的光景。如果我们也这样追求，你也会感觉这样，你抓财抓物质加这个抓享受抓一切，结果你心里不是仍然不能满足吗？一种空虚感，所以仍然是饥饿，还是吃不饱，不能饱足，所以还是要意味着贪婪。这是一点，这是第三点了。第四是什么？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这什么意思？以色列是一个整体，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啊，是一个整体，大家彼此残杀，好像自己吃自己膀臂的肉一样，那真是彼此残杀。所以接下来21节我们就看出，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马拿西以法莲是亲兄弟啊，那不是为财，为了生财，为了贪财，为了个人利益，谁也不认谁，你是哥哥你是弟弟，谁也不认谁，彼此吞吃。而且我们根据列王记，我们就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历史到最后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内讧，谋杀篡位，一个个都是谋杀篡位，以色列一共20来个王，很多都是谋杀篡位，就是说你吞吃我，我吞吃你，结果呢这是一个罪，就是自相残杀， 思想反转。最后一个罪什么？一同来攻击犹大，犹大是南国，就是他们彼此吞灭还不够，还来欺压犹大，这是多次了，在历史上告诉我们，来攻击犹大，攻击自己的弟兄。那本来他们彼此之间残杀，现在还要攻击犹大，犹大是南国了，是大卫宝座的所在地，去欺负别人。所以一共几条啊？五条。所以神说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住。所以就说明神发怒是有原因的，神不是无缘无故发怒的，神是蛮有慈爱的，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的属性，大家不要因为看这张圣经，哎呀，你一天讲上帝这么厉害，好害怕呀！不是，神是蛮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人一再的犯罪，像以色列一样，那最后就是亡国被掳。你不听嘛，你不悔改，还是自高、骄傲、自大，不追求、不归向神，也不寻求神，而且还继续犯罪，所以这段就继续犯罪，奔向灭亡。